我们继续怎么样？可以吗？
可以。
好，可以的话，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我们要讲的内容了哈。因为我们的时间呢是非常有限，所以我们不可能逐章逐章讲了。那下面我们要讲一个段落，是第四和第五章，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段落了哈。不过呢，在讲这个之前呢，我想大家假如你在主日崇拜有参加，大概你也看过这个图哈，就是简介一下启示录整卷书的一个结构了哈。启示录全卷书有22章，对不对？22章，第一章呢讲到人子的意象啊，之后呢第2、第3章呢讲地上有7个教会，对不对？这7个教会呢，耶稣啊，教会的主呢，就给每一个教会都有一段很重要的信息，啊。不过，正如昨天我们有讲哈，启示录是书信呢，不是只有第2、第3章。第2、第3章，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耶稣给教会的这个谕令啊。手谕啊，命令了哈，这样子哈。那但是呢，书整卷启示录都是书信啊，所以2、3章呢讲到地上7个教会，有的教会需要被责备啊，需要改变，需要更新啊。有的教会有些长处，主非常夸奖，最后都给7个教会一个激励。就是要做得胜的人，对吧？得胜的神就怎么样赐福给他们，带领他们等等，所以在教会中做得胜者啊，这是2章、3章。之后呢第4章、第5章呢就记录了天上一段敬拜的场合了，天上的敬拜啊。第4、第5章，这段天上的敬拜环绕着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就是为我们舍命的羔羊啊，天上的敬拜啊。那这个天上的敬拜也就打开了以后的经文很多重要的关键和安排了。所以第4、第5章对了解整卷启示录是非常重要的啊。再来呢，第6、第7章呢就开始启示录有7的这个系列了哈。启示录有很多7的系列，是不是啊？第2、第3章是不是也是7的系列啊？7个教会也是7的系列，是吧？不过这6、第7章呢就开始讲到另外一个7的系列了，那就是7个封印啊，印啊。那么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一下这是什么了，印是什么了哈。不过6、7章讲到7个封印哈，之后呢8、9、10、11呢就讲到7只号筒要吹响，中间呢插入了12、13、14章讲到龙和兽。怎么样危害教会？之后呢，15、16章就讲到7个碗的系列哈，怎么样天使在天上把碗倾倒在地上，于是地上就有各种的苦难灾害等等啊。之后呢，插入一段呢，就讲到这个巴比伦的沦陷和倾倒了啊。那么18章到这里结束了，开始19章呢，就讲到神的永恒得胜跟更新了啊，19、20章。那么最后21章、22章呢，就是讲新天新地降临，无限的完美的结局了。那么这个就全卷书22章大致的这个主题是这样了啊。那么这些主题其实是非常连贯的哈，彼此是紧紧相连的，而且在这些主题的这个介绍之中呢，更重要不只是了解经文里面讲什么了，更重要是这些经文让我们学了之后我们怎么遵守，对不对啊？ 那么这是昨天一个很重要很重要读启示录的一个出发点，这本书是教我们遵守的，期待我们遵守，因为遵守就蒙福的，是不是啊？好，所以呢我们继续往下讲的时候呢，请我们不断保持一个警觉啊，就是我读了我怎么能遵守。好，你读整卷启示录应该章不断的问这个问题。好，我现在在读第二章第三章我怎么遵守哈，啊等一下第四第五章我怎么遵守哈，有什么我要遵守的哈，这种问题要经常问，因为这卷书的写作目的是如此。好好，那么假如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构哈，第二第三章呢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啊，因为在里面啊有一些一点旧约背景了哈，不过象征语言不是这么多啊，所以我们就不讲了，跳过去了，你回去自己看呢应该是能够掌握的，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下面接着讲呢是从第四和第五章开始讲，可以吗？好，好了，那么在第六章到第十八章呢，六章到十八章有十三章的经文都讲到苦难了，对不起啊，这个字比较小啊，是让你看的时候就有苦难了，现场感了，看得很苦难了，因为他是讲苦难了是吧，那么有十三章的经文都是讲到地上的苦难。好，那地上的苦难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写呢？有时候呢人的想法是最好没有苦难，是不是啊？而事实上这个经文里面第五章的结束是讲歌颂的，各种不同的歌颂，今天我们就会讲到了宇宙颂等等的，然后呢五章的结束是这样，然后十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的了，然后到了十九章，十九章的开始也是歌颂的，天上有大声音说哈利路亚，对不对啊？所以呢到了二十一章来更是新天新地降临，都是高潮了。那所以呢人呢都很想了，最好呢中间的不存在那么第五章的歌颂嘛结束嘛，那十九章是歌颂的开始嘛，这两个不是接得很好吗？是吧，歌颂结束然后引发另外一个歌颂的开始，那不是很好吗？但是呢这个是人的想法了，神的想法不是这样啊，最好是连在一起，启示录就少几章，少那十三章，那么启示录只要这样就多么美好了，是吧？接在一起哈。不过这不是人的想法而已，不是神的想法，神的计划不是这样，所以神的计划是这样。为什么哈？啊，那么这个了解了之后，对我们读启示录是有帮助的，因为假设哈，假设启示录是这样的话哈，假设启示录是这样哈，好，人子异象。完了地上七个教会，完了天上的敬拜，完了哇永恒得胜天上的赞美，完了哇新天新地降临，你觉得这样的启示录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有没有关系啊？少了地上是吧，都在天上是吧，这个天马行空了是吧，那我们今天是过天上的日子还是地上日子啊？
地上
有没有苦难的？
有
啊，所以启示录不这样写的原因的确是因为它是针对有实际需要的人嘛，是不是？我已经是感冒了三个礼拜了去看医生了，医生说哈利路亚天上的赞美，哇将来新天新地降临，我是不是期待这个？我当然期待那个了，不过我现在更期待的是给我药啊，是不是啊？明白吗？所以启示录不是这样写的，因为他知道读者正在苦难中，光讲这个那真是帮助不大，所以花这么大的心思有十三章，十三章超过一半是讲苦难， 怎么面对，怎么来源啊，怎么去超越等等。那在苦难中我们做神的儿女又有什么任务啊等等。那有十三章，虽然我们最不喜欢看了，不过的的确确是我们的真相，是吧？好了，不过要了解这个真相哈，面对这个苦难真相啊，必须要有第四、第五章的一个基础，否则我们受不了啊！啊，越给我们讲真相啊，你没有预备好的话，那个真相是很残酷的，对吧？是吧？哦，我这个不太舒服，去看医生啊，我以为是感冒，医生一讲 ，no， 你只剩下三个月。那个是不是真相啊？是啊，从他医学的角度看是，不过我还没预备好嘞。我以为我这边感冒三个礼拜，啊，你给我吃点什么东西就好。结果你说你剩下三个月，那真相是好的，不过人哦还没预备好啊，没办法接受这个真相的。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第四、第五章成为一个面对苦难的一个预备了。有了这个预备哈，下面的苦难就有盼望。没有这个预备呢，哇，那真是没盼望啊，早死晚死都一样啊，都是苦啊，那不如怎么样啊？我没讲啊，你自己讲的。我不能讲这句话，是不是啊？哦，很多人真的这样就自寻短见了，因为他没看不到盼望了嘛。那么这么苦又没有盼望，那何不缩短那个痛苦嘛？于是人就自寻短见了，就这样来的嘛。哦，因为看不到盼望了，所以启示录在讲大灾难之前，给我们一个非常有根有基的。胜过苦难带来盼望的根据，那就是第四、第五章。你说重不重要，是吧？非常重要了哈。好，所以呢，第四、第五章就是我们这段时间要好好深入去了解的了哈。那么要了解任何一段启示录的经文哦，那么我当然会跟各位讲第四、第五章了。不过我也很希望哈，借着介绍这两章圣经哈，也介绍一个方法，好一套方法，让大家去阅读经文的时候，其他的段落也可以比照去用，啊，什么方法呢？哈，第一个，了解一段经文呢，先了解一下这段经文本身呢，啊，经文有背景的，对不对？不过要了解背景是更深入的了哈，还没了解背景之前，先看看他到底在讲什么，这样可以吗？好，那么这个其实人类沟通都是这样嘛哈，好，一句话很深的可能哈，不过哈，你先不要去追根究底讲他的背景如何，先听清楚大家讲什么嘛，好，不然你就会造成很多误会，是不是？啊，很多猜测了，不正确的猜测，所以第一个。我们叫做什么呢？我们叫做了解这段经文的本身，用一种方法去了解，啊，这种了解就是借着认识这段经文的情境、情节、角色和观点这四个大方向去掌握这段经文。这以下所讲的所做的这些努力哈，你可以应用在启示录，当然你也可以应用在其他叙事经文上啊。假如把圣经文体很多种分成两大类的话，一个就是诗歌体，是吧？一个就是叙事体 narrative， 非诗歌体啊。那么叙事体记载很多事件的啊，有长有短呐， 啊那个浪子的比喻，一个很短的，是吧？大卫打哥利亚那就比较长了，好多章了，是不是？啊，或长或短，关于叙述的一些的文体啊，你都可以用以下的角度去认知了。好，情境是什么呢？就是了解这段经文在什么场合发生的，这个重不重要？重要吧，是不是啊？假如你说一句话说，我肚子很饱，是在餐厅这个场合讲的，那是什么意思啊？ 不用叫太多菜了是吧，或者呢是已经吃饱了，那个餐厅的菜太好吃了，吃得我很饱是吧，在这个场合是吧。但是假如这句话是在医院里面讲的，那有没有另外一个含义啊？什么含义啊？可能肺腹肚子积水了啊，是吧，吃不下嘛，好事还是坏事啊？大概坏事多一点了，对不对啊？好，那我们同一句话在不同的场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啊？当然了，这个叫做不同的情境讲的嘛，是不是啊？好，啊，我说，哎，你今天气色有点疲倦哦。牧师的口中是关怀你，是吧？假如这句话是医生的口中讲的呢，那你可能要 pay more attention， 是吧？啊，他是医学的角度看的哦。那不一样的是不是啊？不同的情境就一句话很不同的、啊。好，好，那么启示录第四、第五章什么情境呢？现在我们来看看经文，好吧？好，第四章，其实前面几节就已经很容易看见了。第四章第一节哈，此后我观看，见什么？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哪里啊？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显然这位坐在宝座，宝座在天上嘛，所以他也在天上是吧。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这个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片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片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啊。所以这段经文和下面第五章我们等一下再读了哈，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在天上是吧，天庭。所以这个大的这个场景是天庭。好，那第四章的一开始是说此后嘛哈，此后就是有之前了，之前就是第二第三章。第二第三章是讲小亚细亚7个教会，是地上的事情。现在呢从这边开始是变成天庭了，这里有一个转换是不是啊，由地到天哈，由地到天。那么天庭的描述哈，是跟人类地上的经验是很大差别，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天上有一个宝座？哎，你就会问了，用人的角度，哎，那个宝座放在哪里啊？假如这里放了椅子，这个椅子放在讲台上，啊，这里一个椅子放在地板上。哎，天有个宝座，那靠什么支撑它？啊，需不需要问这个问题啊？不用问这个问题啊，因为天地是很大的不同啊，是不是啊？ 然后坐在宝座，哇，有红宝石，有红又绿宝石，哇，然后周围有24个座位，然后上面又坐人，哇，那浮在空中的嘛，哈，还是怎么样的哈？这种的语言哈，都是给我们很大的啊、你没有经历过的，这种叫做远隔性，好，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经历了，是吧？
这是不是约翰的经历？他看到的是还是 fiction 的还是 documentary？
你只能够问约翰了。
啊，人家告诉他
的。现在啊、哦，读启示录要这样哈、哦，你要这样读哈、哦。约翰写什么哈、哦，我们就要读什么了。那你问约翰啊，你是不是在那个宝座旁边呢、啊？还是在宝座的左边还是右边呢、啊？你跟宝座距离多远哈、啊？好，这一类问题都不能问了、啊，因为约翰没有留下记录，我们又没办法找约翰了。所以现在我们对约翰这个，对一些超过我们人类经验的记录，是吧？我们没有这个经验啊，这种记录都是超过我们的经验的，这种超越我们经验的记录，无法去验证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所以只能够从他写的去阅读，然后去发掘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意义。好，所以读启示录一定有问题，不过呢，要有求神给我们智慧去问哈、哦，可以找到答案的问题，而不要去问那个不能找到答案的问题。假如我们把很多精力花在那个不可能找到答案的问题哈、哦，那么呢就钻牛角尖了、啊，永远钻不出来的，然后呢带来是挫折感，啊、哦、带来是失望感，啊、哦、那这本书还是不要读好了啊、哦，就变这样了哈、哦、啊。但是呢，假如我们现在懂得分辨了哈、哦，也懂得他们有一些的表达方式，之后我们会问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了，这样可以吧？好，那么问问题其实是，这个认识一本书很重要的嘛，是不是啊？好，你读博士都一样嘛，是吧？你能不能成功就看你有没有找到好问题嘛。啊，你找到坏问题，你完了，你做5年都做不出答案了。你找到好问题，哎，那就有结果了，是不是啊？好，问对问题是很重要了啊，比解答问题更重要了，有时候啊，是吧？好。好了，
牧师，不是你昨天晚上说，写下来的不是就是神给耶稣，耶稣给天使，天使给约翰。
对，是，所以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哈，第四章啊，就是天使告诉约翰的，于是告诉他有很多方法，给他看也是一种告诉了，说也是告诉了，总之天使沟通。跟约翰之间的沟通的记录，这个沟通是透过视觉，透过听觉啊，这里面也有声音的，有视觉的，有听觉的，也有语言的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了。好，所以约翰就把他所听见的和看见的写下来，这样可以吧？好，那么继续下去了啊。好，那么天上人间呢、啊？但是呢，这里所谓的天呢、啊，不是天文学的那种含义哈、哦。其实在这里讲的天呢、啊，是神的领域的意思了。那地呢？地就是人间呢、啊。啊，这样子去解释啊，所以你不必问。哎呦，看到天上有宝座，请问这个天上的宝座是在同温层呢，还是已经进入太空了？哈，这种问题不需要问了，因为这里不是天文学的天，距离地球多远，不是这意思，是一个神的领域啊。好，可以吧？啊，好，那么再来呢，这个。在天上的情境里面啊，天地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有一个 remoteness 是吧，远隔的哈、啊。然后呢，更重要的，等一下下去我们看见天和地的这个隔绝性啊，是因为羔羊的救恩，第五章要讲了，使得天跟地有开始有沟通了。好，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啊。好了。 再来呢，这个情境哈，就是这个出现的这个场景里面有宝座，对不对啊？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情境，因为约翰掀开了他看到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宝座。换句话说，他现在看到天庭的中心，以后所有的记录是环绕宝座而写的。所有的，譬如七个印要打开，是宝座上有声音，于是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宝座是天庭的中心。那么刚刚读，在他周围有24个座位，对不对啊？有24长老。那么后面的经文也会看到，24座位之外了，啊，又有无数的天使。之后呢，又提到第五章，我们等一下会读到，最外面呢，就是有无数无数数不尽的一切被造之物，环绕着宝座啊。那么你也不要问我这个问题了。那24长老环绕他哈，距离宝座多远呢？啊，第二圈的直径半径有多大呢？哈，那这种问题都不用问了。好，这是一个神学描述，不是天文学描述啊。啊，好，这个宝座了哈。之后这个是情境了，不过更重要的是情节了啊。情境就是那个场景、那个布景、那个布局。情节呢，就是这一段记录里面有很多的事件不断的发生嘛。那么事件与事件之间有些什么的关系啊？这个来龙去脉，或者是因果关系，我们要探讨这个啊，带来些什么影响？就是这个叫做情节。好，你看小说有没有情节的？当然有啊，没有情节的小说流水账。大概你不会喜欢看了，是不是啊？好，早上5点起床，梳洗之后喝了一杯咖啡，于是赶着这个上车，然后呢就开到93号路，93号路塞车塞得要命，我一边打瞌睡一边开，开了半个小时之后就转到95号路，结果今天没睡好，转到95号路的时候竟然转错了，啊，你这样子读这种有什么意思啊？这情节没有什么情节嘛，是吧？流水账嘛，是吧？啊，你会吸引你的小说一定是有高潮的，有悬疑的，是吧？啊，这种才会让你，哎，怎么会这样呢？哦，啊，不能够盖起来，继续看下去，是吧？啊，是这样的啊，哦。侦探小说、武侠小说都是这样。啊，那么你看看《启示录》是怎么写了？现在到了第五章了哈，第五章，我们一边读经文哈，一边来分析这个情节。那么各位讲义应该有这个有一个图，是不是啊？第几页啊？情节发展图啊，第九页哈。那么各位的图是最后的产品啊，最后结束的哈。我现在讲的是按照这个过程来讲，所以你就看得到这个图是怎么演变来的，啊，这样可以吗？好，先看这个第五章第一节了哈。第五章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就是呼召了啊，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啊！是1到4节啊。那么当然啊，要了解这里呢有些背景的语言了啊。譬如右手拿着书卷的意思哈，假如你还记得主日崇拜有讲过这段经文哈，右手拿着书卷呢，意思就是，这个书卷里面写的呢，就是这个拿书卷的人或者是这位是神呢啊的心意，他写在里面，现在封起来了。
这个书卷是不是生命册？
不是生命册，就是神的心意写在这个书卷里面啊。那么有7个印封住了。封住要打开呢，就不只是看一看书卷，而是 要去执行书卷里面的旨意，这个意思了哈。好，所以呢，现在约翰看见宝座上的这位有书卷，那就是他的旨意了。有大力的天使，伟大的天使在找谁能打开？打开不只是打开，是执行的意思啊。有没有找到啊？
有。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有没有找到啊？没有啊，找不到啊。啊，于是约翰就大哭，是不是啊？好，那么这个情节分析是这样的啊。这一开始啊，这第四章开始的。